弟兄姐妹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夏令会之后能够再度回到神的家中来敬拜。我们现在一开始先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今天你把我们召在一起，再度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敬拜你，来这里再度思考我们人生怎么样好好的把你这位万王之王当成我们生命的王，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好的门徒。我们求主耶稣圣灵保惠师在下面你和我们同在，接着圣灵你亲自在我们心中的教导，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一同受益。想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考一个题目，是有服事动力的基督徒。有服事动力的基督徒，我们要从耶稣在世界上他怎么样做工，他怎么样顺服父神的旨意到世上来，他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你和我，他怎么样做事情，好能够完成神的心意。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跟从神，我们目标是神。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有服事动力的基督徒。请我们打开到马可福音，我们打开到新约马可福音。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一章21-1节。马可福音第一章21-2节，这是一个很长的经文。那么我要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同读21-28，然后剩下我就一个人读，好，大家可以仔细来思考这些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21-28，我们一起来。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昧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下面我一个人读，请大家仔细看经文。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入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 并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楼，人听见他在房子里。这是神的话啊，我们可不可以把声音稍微再大声一点，稍微再大声一点。我们看到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如果我们要仔细去研读，每一小段都有一个信息。但是今天我要从这一大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主耶稣在世上他怎么样跟从父神。他为了你和我的罪，他为了拯救你和我脱离这个世界上的没有指望的败坏，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天国，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怎么样来服侍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神也同样的招我们来跟从他，他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他的门徒，来侍奉他，来和主同工。我要从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思想耶稣是怎么样的服侍，怎么样的跟从父神。我首先特别注意到的，这里就是耶稣的服侍是不是很有动力啊？大家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是耶稣招了四个门徒之后，只有几天之内所做的服侍，你可以看他的果效是相当大的。我们如果仔细看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到了加百农，他招了四个门徒以后，他就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加百农是加利利的北边稍微西边一个打鱼的村庄，很多人在耶稣时代也是一个打鱼的村庄，很多生意都在那边做。耶稣在那里就开始传道侍奉了。然后我们如果看到第二章一节，只过了几日，过了些怎么样日子，耶稣又进入怎么样加百楼，又开始服侍。我从前讲过，马可福音马可注重是耶稣怎么样做事，他不注重耶稣的教导，也不记载他怎么来到世界，怎么出，他不管。他最重要，他一开始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大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什么？他讲完又马上就说他受洗，然后他被魔鬼试探，然后就开始传道了。传道马上就说他招了门徒跟他同工，然后马可就记载这么前面几天的事工。尤其这几天他注重其实只有一天的工作。如果你注意到第一章二十一节到那个三十五节，整整一天的事工。但我发觉耶稣是充满着朝气，充满着活泼的能力，喜乐的灵在那边侍奉。在整整一天里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做了什么事？进入安息会怎么样讲道，讲完道以后又怎么样赶鬼，赶鬼以后他又到那个西门彼得的家里帮西门彼得的岳母怎么样医病，然后之后又很多人来，他又为他们医病赶鬼，甚至于全城的人都来了。耶稣我想那天大概忙到很晚很晚很累了，然后他就睡觉，一天做这么多事。我常常我讲完一篇道已经很累了，有时候下午带你们圣经预查，我回家已经在睡觉，先睡个两个钟头再说吧。耶稣一大早清早起来，一直到半夜这样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第二天睡起来马上清早又起来，没有睡懒觉，第二天清早起来去跟父神亲近祷告，那么一大堆人又来了，又来找他，然后他说我还要到很多地方去。耶稣的跟从神， 充满着服侍的动力，活泼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召我们基督徒，其实也要赐我们这样的人生。他要赐我们人生不是死气沉沉，他要我们的基督徒充满着一种活泼的灵，有那种圣灵的果子在身上，对人的服侍与人的关系都充满着关怀，像耶稣充满着医治。我们所活出的真理，我们认识的真理，常常可以跟人交通，可以鼓励人，可以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失去神召我们也是有同样要赐给我们这样服侍的动力。如果我们回去看看使徒行传，你看当初的使徒弟兄，他们都服侍这样的动力。很可惜，我发觉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火热一阵子就又冷淡下来，很多人可能火热的年轻一代到年老的时候没有方向，没有意向，没有动力，不能活出所谓耶稣要应许我们的，让我们活出一种多结果子、丰盛喜乐、被神使用、经历神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的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他要让我们因着他的同在，享受他的喜乐平安之外，还成为有用，预备那永恒跟他同工，活出一种有动力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要不要仔细来看，我只要讲三点。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在世上会有这样的服侍的动力？第一个，耶稣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你看，我如果要成为一个有动力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要知道我们是有使命感、有目标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请看32节，刚刚讲的32节，晚上耶稣到日落啊，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前，合成的人，哇呀，整个城市，如果我们教会整个 Pleasant 都来，哇，那不得了啊！合成的人，整个加百农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要耶稣来为他们赶病、赶鬼、治病。耶稣做了很多的事。第二天晚上他就睡觉，第二天35节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起来，他去祷告，然后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就他所以说众人都找你。37节门徒跟耶稣讲说大家都在找你。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找那个字原来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吗？众人都在喊求，众人都在辣啊，打辣打累啊，看他众人都要追你，要把你抓着你。为什么？因为众人看到耶稣服侍这么有果效，要不是想再听他的教训的听国的道理，因为耶稣的道理我们刚刚讲了，充满着权柄，让人听的就是扎心。耶稣可以把那个黑暗的势力，像今天我们遇到很多黑暗的势力，魔鬼在这赶出去，赶鬼。耶稣载满着慈怜的心，有病的他也能够医治。哇，众人都来了，众人喊求，因为看不到耶稣。结果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耶稣这样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我的使命，我到世上来要做什么事情。要是一般人在一个地方很成功，他不会动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一个公司，你一整天一直 salary 每年增加 10%, 20%， 你的老板很重用你，然后你跟老板说 I want to change job， 很少这样嘛，除非有更好的，对不对？耶稣已经名声大为被宣扬，做工果效也很好，甚至大家要来抓他说，耶稣你不要离开。但耶稣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为这事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他很清楚他到世上来他的目的， 他的使命。耶稣的目的是使命，这里也讲了，他说怎么样，我好在那里怎么样传道，传道。因为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怎么传。他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到世上的主要工作就是宣扬这个神要给我们的大好消息。这个大好消息是借着神儿子来了，他来了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人的罪。他来了要叫人认识真神，知道神的爱，并且被神使用，与神同行，对于今生永恒都有盼望。他来了要叫人悔改转向，承认过去不认识神的罪，然后信耶稣，跟从他，然后一直跟从到最后，尽了来永恒神的国。这是耶稣到世上最主要的，所以他用一个说哦也好在那里传道。传道这个字其实是叫 preach， 就是讲道。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事工，教会有很多事工，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宣扬天国的福音，传福音是教会最主要的事工。很多传道人哦哟，传福音传到最后他变医治了，开医治布道大会，结果大部分都是在医治，都没有布道。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虽然名声被人知道，虽然做工有果效，但他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感。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到耶稣在世上做工常常这样，很多人高举他，要把他，大家如果记得约翰福音他行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大家要把耶稣推出来当什么王，他也知道他是王，但他不要，他走掉了。为什么？因为还不到时候。耶稣常用这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我最后是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除非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罪不得赦免，我们不晓得神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和好，我们怎么跟从神进天国呢？所以他常常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有一次在耶路撒冷月节在那边过节，圣经说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很多人就信了什么？信了他。耶稣有没有说很多人信了他他还留在那里？不，圣经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在他们的手中，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信的只是为了一些神迹，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不知道他的真理，他来的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也不知道说应该要悔改，所以耶稣把自己交在他们的手中。就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也一样，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四十五节，当耶稣到各种不同城市去的时候，有一个大麻风的就来找耶稣医治，对不对？他说你若肯一定医治我，跪下来。耶稣出于怜悯帮助他，帮助之后耶稣怎么讲？你不能够告诉人，只要去跟祭司看就好。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麻风呢，这个病呢是被隔离的，是成为外围分子，就像 homeless 一样，被赶到郊区外围去住的。当你恢复之后，你要进入圣殿也好，进入人群中生活也好，你必须祭司说你的病好了，你才可以恢复你的社交生活。耶稣说这一点你可以做，因为你必须恢复你的社交生活，跟人来往，必须享受人际关系的喜乐，但是你不准跟别人说。为什么不准跟别人说？因为耶稣知道他时候还没有到，那时候如果他马上太多人都知道，有很多人来把他拱为作王，或是太多人因为这样子招来那些祭司长或领袖来逼迫他，他时候还没有到，他还没有到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一直长久，从我们信主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都是紧紧跟随耶稣，一个有动力结果子的基督徒，一直有用平安喜乐被神使用的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要有使命感，要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什么是我的使命？使命感是相当重要的。其实不只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需要有人生有使命感。我去查了这个百度百科啊，百度百科英文怎么叫？百度啊，是不是叫百度？百度百科的字典，什么叫使命感？使命感就是一个人对自我天生的特质的认识的寻找，然后实现出来。每一个人要活着喜乐有意义，一定知道我的优点，我的特质在哪里。如果没有，你要找到你的恩，如果基督叫恩赐，找到你的特质，你的才能，天生我才啊。下一个光牧师讲，天生我才必有什么有用，对不对？你要找到你的特质，然后你要使用出来，这样你的人生你就会活着有朝气，有动力。换句话说，一个有使命感的活着是被召的生命。被召就是有上天来的，如果非基督讲说有上天来的一种给我的用处，然后要使用出来。没有使命感的人呢，就是活出一种被驱赶的生命。换句话说，哎呀，人家流行这个你就跟着那个，人家说这个好你就跟这个，你觉得人家说这个很有用你就跟着这个，你没有一点价值观，没有一点目标，你像一个跟随，然后一点人生时间就过了。这种人生是不会有真正活出有价值、喜乐跟意义的。马克思曾经这样讲过，作为一个确定的人、现实的人，就有使命感、有任务。他说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也好，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他早就把那个使命感给我们了，对不对？起初神造人，为他要怎么样管理神所造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属灵生命，有他的目的。我们蒙召是本乎恩，因着怎么样信，免得有人自夸，正是为了要我们怎么样行善。你看神拯救我们有目的的，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使命感，世界上都应该有使命感啊。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一定有，不管你有一个最基本的使命感啊，一开始你还不太认识自己的时候，最基本的使命感是什么？赚钱养活自己嘛，对不对？人生就赚钱养活自己啊，不，再来呢，养家啊，这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叫做很粗浅的使命感，但是不够。为什么？当他越来思想越成熟，他生命成熟，开始接会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的需要，跟人的接触，对整个宇宙整个世界观扩充，对思考哲学思想开始成长之后呢，他开始就更清楚自己的特性的属性，然后开始我知道外面的问题，他开始会有一种呼召，觉得什么是我这一生最想做的，开始他会去追求一个更高的使命感，开始会形成。这种更高的使命感形成之后，他一生就活着有动力，活着有朝气。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不会就都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思想大师叫 Zig Ziglar， 这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一个 motivational speaker， 专门到各公司去帮助人成为在公司里发挥领导力啊，发挥他的潜能，能够让公司突破的。他讲过一句话， Outstanding peopl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An absolute sense of mission。 中文翻译说，任何突出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一种绝对的使命感。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当基督徒，神已经把使命给我们，我们要一个使命感。做人要是有使命感呢，他就会珍惜他的生命，珍惜他的时间，珍惜他的工作。如果他做的是属于他使命感的，他的内在就有一种永恒的动力。使命感越强烈，他的人生希望就越强烈，他的工作就越有激情，生活就越有热情，他会成为一个坚强不屈奋斗的人。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使命感，他就缺乏做人内在所需要的激情跟动力。 这样的人不会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也不会承担起做人的责任跟任务。没有使命感的人生就是行尸走肉的人生。这是我在百度人生的字典里面所定义的使命感的重要。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蒙召的，所以圣经不是说我自己跟从耶稣，上次我讲基督是神召我们的，神召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赐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意义价值，一个新的目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基督徒更是可以找到使命感。 Charles Stanley 牧师这样讲过，一个有清楚使命跟目的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活出一种有能力、有方向、不断成长、不断结果子的生命。相反，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使命、没有目标，他一定行走没有方向，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很少能够达到神所要赐他属灵的高点。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是恩待我们，我们跟从主要有使命感。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蒙召之后，你看使命感多清楚。他的人生一生，他知道最后是面对神，像你跟我一样，我们的终点是怎么样？那天上的城，永恒的跟神在一起，永恒的服侍神。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操练，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保罗讲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论不管是活着离开身外住在身内，我立了志向要讨神的喜悦。我立了志向要讨神的喜悦。他很清楚自己的呼召的使命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当使徒。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哦，保罗说这个教会如果坐满了，我就要到不同地方去了。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教会建立，因为他的恩赐就是使徒，就是建立，不断建立教会。我立了志向，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神给他的呼召是这样，我立了志向要在耶稣的名没有传扬的地方去建立教会。你看保罗生命多有动力，使徒行传二十章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弟兄姐妹们，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很有动力。我牧会已经十几年，十五六年了，我观察有很多基督徒一开始很有动力，哇，出信主的时候，哦，参加团契，参加查经，圣经越来越熟了，然后呢到中年之后开始没有动力了。尤其孩子呢，也上大学的，甚至于做事了，他不知道干什么好，他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的教育这个都我参加过了嘛，你们这些查经我从小就读过啊，你们这些执事我也做过，你这些事工我也做过，谁说你就不能做什么？你可以有无限的使命，你可以成为年轻人的辅导，你可以去关怀年轻人，你如果说教会事工做过，你有一个神给一个大使命，你可以参与海外的宣教，你可以装备自己成为老师去教导，你可以你可以作为年轻人的榜样，带他们祷告去关怀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但很可惜，很多基督徒的终点就是他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他自己就好像失去使命，失去那种当初跟随神的热情，因为没有使命感。但神其实是给我们有清楚的使命感。神，我们当基督徒这是一个福音啊，福音不只是说罪得赦免，福音是重新在神面前找到你的定位，神完全的接纳你，你成为神的儿子，你代表他，他赐给你一个使命。很多你要不断的认识自己，我们有些什么使命，其实已经我们被召已经很清楚了，有很多很清楚的，不要忘记。第一个，我们被召的终局是神。上次我已经讲了，我们被召是要跟基督一同得什么呀？得分。我们要在永恒里头，我们不是活在这个短暂的世上，我们是在永恒的时候跟主耶稣基督在那时候跟他一同治理那个新天新地。 今天我们在世上都在操练亲近神，认识他，学习被他使用，学习忠心，享受他的能力，这样预备永恒的赏赐，跟他一同得份，一同做王。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被召的使命，每一个人都要记得。第二个，我们被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得荣光。那意思说，我们的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我们都要不断。这次下面一位关牧师讲了，我们长进的目标是什么？基督，对不对？每一个信主之后，开始生命长进，这个长进生命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耶稣基督那种恩慈的生命，那种爱神顺服神的生命，那种谦卑的生命。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就是被神所召的，这些被召的乃是要被他称为义，得到义人的地位，称为义的乃要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长进目标是向主耶稣。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每一个基督呼召的使命，人生使命。另外他还给我们个别的使命，刚刚讲是每一个基督都有的，将来天上的城与基督一同得分，将来今天开始就开始成长，要跟得基督的荣光。还有特别的使命，什么是每一个特别使命？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不断长进的时候，神就开始赐给我们恩赐。你们个人，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你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你的赐给你恩赐，并且这个恩赐是不断会增加的。神召我们的时候开始就要赐恩赐给你，下令位关不讲都不讲，你要开始把这个恩赐拿出来和神同工，让你人生结果子，这是我们的呼召。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的呼召的使命，那就是做见证传福音了，做见证传福音。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讲了那大使命，是给教会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我们在教会服事各种项目，其实至终都是要弄在一起，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基督徒不必怕没有使命，不必怕没有你只要不断的跟随神，亲近神，你开始参与教会，开始努力的在神面前常常有灵修读经，参与查经，慢慢神会把他的恩赐给你，会给你知道说我在神的家我的角色是怎么样。你在这个角色你找到以后，你知道吗，这个角色你不会丢弃的，不管你到哪一个教会，不管你是在这个教会年纪多大，你会不断的去往那个方向去追求，去在神国里有份。我在海外教会的时候侍奉，感谢主，一个弟兄他找到了他人生的使命感。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很有名的大学毕业，毕业之后他人生没有方向，跑到西藏自己去当背包客去旅行两年无所事事。后来他找到一点方向，要上进嘛，基本的要工作努力上进，他就到德国留学他念了一个博士学位，很不容易。后来呢神给他一个工作，到美国来当超博士，当超博士以后他工作很好，在大公司做了几年，后来他自己创业他就他有一个特别的才能在 biotechnology 方面，所以这个公司帮他赚不少钱。那我发觉呢这个弟兄呢他很会思考，他以前在教会他信主之后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跟着我照相，我不说照相不好啊，照相也是一种使命，如果你的恩赐是照相，他跟着后来发觉他才能很多嘛，神给我感动，我说你出来参加带领查经，他发觉他这个人很会分析，生命很真诚，他带的圣经带的很好。后来教会执事会有缺额，我说你来教会服事，我说你做总务，他也做总务他什么都做，总务也好，照相也好接送老人家也好， everything, everything, 然后呢也带领查经。后来我看他 哎，这个蛮会思考的。教会刚好有一门课，我要开一门课叫这个科学与信仰。我说，弟兄，我把这个使命交给你，你去教。他说我不会教啊，不会教没有问题，我找个五六本书给你。哇，他马上领悟，给教得很好，教得很不错。所以在我们那个福音班呢，很多人信主，就开始慢慢找到使命了。后来他又在服侍一阵子，又教会当了几任执事。我发觉我到中国培训，常常要教一门课叫辅道学，要教这个信仰跟科学到底有没有冲突。我就邀请他说：“你跟我一起去教好不好？”哇，他这一次又神又给他很大的喜乐跟负担。他回来以后，他马上说：“牧师，我以后公司赚钱之后，我也要不断参与中国的这个培训事工，将来的我公司的钱呢？”就专门来找传道人，当然培训他找到人生的使命，他自己不断往后面前进。所以神给我们都会慢慢带领我们找出我们的使命感，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记得很清楚啊。下面还有两点，我想我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因为今天还有很多要报告，也有要受洗的。好，大家请看次序单。今天我们很高兴啊，我们教会呢结出福音的果子。